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一起来思想我们的课题，叫做认识小组教会。这门课呢，我们今天是第24课，也就是最后一课的分享了。在今天的课题，我们要继续延续第23课的课题，也就是说转型小组教会的挑战。 我们讲到了第二点，是上一课的结束。那么今天呢，第24课我们要讲到转型小组教会的挑战的第三大点。之前呢，我们就是在第23课的后面，我们提到在转型小组教会的挑战当中呢，事实上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对小组长这样的一个服事。小组长是一个很重要在小组教会里面一个形成的一个重心啊，以小组为主要的 聚会或者牧养，甚至我们说艾克利西亚教会是用小组的形式来运作。因此这小组长就是牧者了。在我们一般传统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会认为说一个传道同工，一个全职的头羊或牧者，他是负责整个教会的运作。刚开始当然人数不一定很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还是由这个单一的传道人或者这一位头羊来负责总全面的。 这样在牧养上面来讲，确实我们发现，就像在旧约时代，当年叶特罗摩西的岳父对摩西的一个劝勉：“你太累了。”所以小组教会的一个形成或者它的运作，就是要让每个小组长分担了主要的那个头羊在牧养上面的直接的面对羊群的需要，或者说这一小群羊的需要。因此呢，我们在上回提到， 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小组长在小组教会里面被操练、被塑造、有成长，能够看清楚自己在神的面前自己的原型，或者说自己的缺乏，在服事的当中才会理解自己的不足，才会学会谦卑。但同样也遇到一些压力跟挫折。但我们不要说那这样的话，那小组长做不下去，小组就瓦解了，不是的。 我们不是说只有小组长要负责，事实上小组长在带小组的过程当中，每个组员都应该是互相配搭的。所以小组教会里面小组长确实很重要，但是组员相对的也应该要参与的。也因此不要说只有小组长在小组才能够运作，当然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来源，但其他的组员如果都不配合， 再能干，再有本事的小组长，这个小组也是一滩死水。所以我们要平衡一下啊。当然在上回的第二大点讲到的是小组长在成长当中，因为他服事了。那相对来讲，其他组员不是永远坐在那里等着被服事啊？因为在小组当中彼此是成长的，甚至呢在分职的当中进阶的，我们就会发现你原来是被服事的，现在可以来服事别人。 不能说迟早你要当小组长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至少你长大了成熟了，你就不会说我在家里面永远当个孩子，不用负太多的责任。当你越来越长大了，甚至已经变成兄长了，你就要照顾弟妹了。当你变成自己成为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做父母了，你就会喂养，会照顾你的家人。所以属灵的爱可利西亚的这个教会的有机体呢，也一样有这样一个生命力。 所以上一回我们讲到小组长在小组的这样一个运作，或者是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操练当中有很大的一个调整，或者很大的一个成长。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稍微做一些说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大点，在讲义当中第24课是属于转型小组教会的挑战这个课题的第三点。第三点呢有 ABCDE 总共有5个小点，那我们逐项逐项来看。第三点要谈的是健康的小组教会在带领心智上的挑战。其实归根究底不是方法的问题，重要的是委身跟心态的问题。当然这个方法也是经过我们这样探讨或是实际的运作，感觉到说这个是确实在现代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呢，值得我们来运作的。 不然我们这个课就不用上了，我们只是在认识知识上的，没有，我们希望借着知识上的一些探讨或是一些分享，但实际上 如果有在进行这样一个转型，或者有在这个操练当中，包含云遮善、云牧师，我自己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有一些经历，所以我们交流分享这课题比较更多的是进入到实质上的。所以当这个课程结束以后，更多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彼此能够交流，或许没有在课堂上面这么明显的问答，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在与电台的牧者们的联系，我想不只是云遮善、云牧师，我们在良院的每一位老师或者回答问题的老师们都可以有所交流回应的。好，所以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课程呢，我们这样分享交流之后呢，在实质的牧养教会上面，小组教会的形式上面来讲，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探讨，不是只是上完课就结束了，那也不是说讨论完以后这个知识上面我了解了我知道了，然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彼此的交流。好，我们进入到讲义里面，健康的小组教会在带领心智上的挑战 A， 首先小组的设定目标帮助了组长能够有更清楚的小组牧养和带领。小组的目标如果是小组倍增，但实际上呢却常常不知如何去做，没有办法使得小组能够倍增，特别是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境的时候，连如何具体祷告都不知道，那么常常只会心中想着小组的目标人数，然后向神求，主啊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人数，主啊帮助我们要冲破到十几个二十个，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几月份的时候能够倍增，能够分职出去。如果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或是一个时间点的话，这样子来向神祷告，然后呢努力做一些觉得好像可以增加小组人数的事情，那这就是事工导向的盲区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就是错误的，因为每次在小组当中我们就谈，哎，我们下个月就要分组了，加油，我们再努力，我们人数还差两个我们就可以分组了。如果每一次小组设定的目标只是在这件事情当中，那就是有问题的。小组长在小组教会里面的服事，他不是只是说让我能够倍增出去，哇，我在一年之内我成立了两个小组，或者在三年之内我就有十几个小组，我成为一个牧区了，一个区牧了，或是一个区长。不是的，我们不是搞直销或是一种传销，我们也不是在弄一些什么扩张势力，不对的，我们不是要建构什么有业绩上面的一种服事。属灵的原则不是只看外表的数字，当然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健康的小组教会自然就会成长，但它绝对不是它的目标，应该说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小组教会，也就是说在我小组当中我是一个爱可利西亚，我们是健康的，我们彼此有热忱，我们有尾声。在心智上面挑战，你定立的目标绝对是为了荣神一人，不是为了荣耀我这个小组长，或者我们这小组倍增的速度之快啊，成为一个样板或者一个模范。就算别人来提到说、哦、我们这个很好可以学习的对象，但也不值得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若不是出于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神，健康的就自然会成长。但是怎么样健康，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小组的目标如果设定的只是很清楚说我们倍增，我们人数增加几月几号，在下半年什么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你马上就会发现这样子的小组目标，这个小组教会不够健康，不健康就会出问题。我们身体一个不健康就容易怎么生病嘛，严重一点可能还要怎么住院了，是不是？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讲到健康小组教会在带领心智上挑战，首先我们小组设定的目标要清楚，要具体，而且是要荣神一人。你不是定一个数字摆在那里，然后鞭策大家往前冲。我们不是企业单位，我们不是一个业务单位在搞业绩的，不是的哈。所以这是 A 第一小点。第二，我们来看 B。健康的小组方式给了小组长更清楚与专注的目标。我们第一点已经提到了，具体的目标绝对不是数字。那要怎么样给小组长更清楚与专注的目标呢？那就是培育领袖，而培育的对象就是小组中的每一个人。等于说小组长你的目的是喂养，是牧养小组里面的成员，让每一个组员都能够更成熟长大，能够呢去帮助别人。不管是所谓的细胞小组教会或是 G12 小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去帮助别人，特别 G12 的更厉害了，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去带另外一个12个人嘛， 但至少如果在一般的细胞小组教会里面，也是强调你要增长，增长之后呢，你可以去服侍，成为一个助理的小组长，就是帮助小组长的人，再来呢就更深入的更多的投入在小组长的这样一个侍奉当中。因此这个健康的小组应该一个专注的目标，就是让信徒们，让其他的组员都能够成长，不是你这小组长很厉害继续再开拓继续再开拓，那是一般的事业。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教会里面应该是每一个都茁壮，肢体互为肢体，你不能说手指头很健康，手膀臂呢就不健康，那你没用嘛，是吧？所以集体的团体上面来讲，要一起一致的。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什么？让组员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服侍的机会，清楚知道如何祷告，为组员祷告能够胜过生命的老我，愿意委身跟随耶稣与小组的意向。这个意向其实就是什么？有生命力的传染。讲传染比较严重一点，给人家感觉哎，好像是负面的。那感染是，那感染是不是也是一种病毒呢？不是，就是让别人可以感受到在基督的爱里面，在这个爱可利洗亚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哇，我是蒙福的，我要让周遭的人也一样来蒙福。我在成长，我要帮助别人成长。所以在这个尾声的当中呢，同时也知道要为自己祷告。要能成为有榜样，在小事上忠心，而且呢是与主同行的人，主要是以使组员的灵命健康为关注。所以第三大点的 B 这一点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专注在于小组的喂养上面。爱可利西亚本身不是在扩张上，它本身是在让每一个人都得到照顾喂养。不然你干嘛要分小组？分小组不是要把它打散，然后就去拼命长啊，去增加人数，不是的。它是在关心上面来讲，每一个人至少能够被别人关心，也能够去关心别人。这是身体的一个状态嘛。你不能说彼此之间大家只是来做个礼拜散会了，那就没有肢体的生活。好，这是第三大点的 B 提醒我们的。再来我们看 C。在讲义上面提到，目标导向的小组模式主要是以小组长的带领为主，小组同工呢去支持小组长的服事，要等到小组长觉得时机成熟后呢，才会慢慢的让一些比较好的小组同工去操练某些服事。好，这是什么？目标导向的。所以要弄清楚哦，我刚才念到讲义上面这前半段呢，是指的是错误的模式。为什么？因为你是以目标导向，就是要快点训练人，不断的把人训练。我们同意小组长是需要接受装备，要被培训的，要被教导的。但是你不是要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好的业务员，不对的啊。我们这个目标导向常常就是你把那个目标呢摆错了，所以呢最后那个导向就偏了。所以一直把小组长训练好，然后他就能够去训练别人，不断的在训练训练训练，在不断的课程上面训练，然后在业务上面增长。这是一般的企业啊。属灵的原则不是啊。讲义上面继续说，但是健康的小组却是以组员的服侍为主。小组长很重要，他是要帮助组员来服侍，不是目标导向的那种错误的方法，是大家齐心努力的来制造业绩，把小组长塑造成一个无敌的，是超级的营业员，然后成为第一名，然后呢我们就小组就光宗耀祖了。不是的嘛，哈，所以应该是以组员的服侍来作为一个重点。组长呢是要去支持这些组员们的服侍，帮助小组组员去能够负责策划，甚至能够带领外展小组和开拓新的小组。即使可能这些服侍的结果看起来是失败的，没有成功，好不容易陪伴着他说好努力的去接待一些新朋友来，然后到了最后这些人都不在小组里面，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是为了这些人数，你是真心在关心这些人，继续啊。短时期可能看不到结果，甚至这一辈子他都不一定再进的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至少做了嘛。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失败，但是在培育学习的角度来看，都是成功的过程。他经历过这些失败，但不表示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他在没有成就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调整自己，他更多去仰望神。就像我们上一课讲到，这些小组长经过调整之后，他就知道他不是要去让这些小组组员为他而卖命。常常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错误的导向，变成说组员都是在力挺这个小组长，然后呢功成名就，错误。所以在目标导向小组模式当中，常常就会 弄错了，我们就把小组长把他弄上去，然后呢他上去之后，我们再在我们组员当中塑造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小组长，然后不断的持续的在努力的塑造明星或者超级的业务员。教会的原则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让这些有负担的、有责任的、有使命的小组长，他是进在小组里面牧养羊群，牧养这些组员，让他们都能够成长。当然这些组员因为成长，他们也都能够成为小组长，那就是讲不断的能够延伸下去，生命不断的连结。好，这是 C 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接着要进到 D 的时候呢，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我们沉淀一下今天的信息，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进行第三大点的第四小点。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认识小组教会第24课转型小组教会的挑战第三大点的第四点低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整个小组教会的形式，重点在于要透过小组的牧养。教会是神所宣召的，是爱可利西亚，是属天的一个议会，这些成员是耶稣赋予我们的权柄，在地上捆绑谁，在天上就被捆绑；在地上释放谁，在天上就被释放。这个形式不是只是在开会，不是一个法庭一天到晚在判决谁该被捆绑，谁该被释放，不是的。那个权柄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不然我们整天基督徒好像在开法庭会议一样。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样，是相聚在一起。你看使徒行传一开始，当这个五旬节之后人数增加，天天加给教会，给爱可利西亚的时候，他们的运作不是整天在那里开会讨论谁该被枪毙，谁该被砍头，没有的啊。当我讲的比较激烈一点啊，他们这个爱可利西亚聚集在一起是什么，有四个功能，在那里有敬拜，在那里呢有教导，在那里有彼此的服侍，在那里呢他们基本上面是传扬福音的。所以你看到了小组教会真正的功能应该是有这个四方面的面向，然后呢透过小组聚会的模式，让我们在这个各个地方层面，不论在大型的一个聚集或者在小的家庭里面，这个爱可利西亚都是连结在元首耶稣基督之下，我们互为身体的。透过因为人数不多的运作情况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每一个人都被服侍，每一个人都有成长。那我们先来看第三大点的第四小点了。健康的小组可以说是有人尽其才的功用，每一个人每一个组员都可以服侍的，只是在不同的岗位上，或者说不同的服侍的内容上，让所有的组员都有机会，都可以发挥其所长呢，来传福音，来服侍，来带领人信主。组员本身呢，也可以被装备，不会的也可以在操练当中学习，不仅是在侍奉上的训练，也促使组员在这个灵命上有更多的成长和经历。所以每一个组员参与在小组当中呢，原来都有一些专长的，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转化，或者实际来做运用。好比说音乐方面有专长的，哦，这原则上原牧师是我最弱的，唱歌会走音的，容许我这样说，带领敬拜的时候能不要我带就不要我带。但是如果说在小组里面真的大家对诗歌都不熟悉的话，那以我过去唱诗歌的一些经历，或者我对诗歌的一个认知，我一定好好的来准备带领小组的敬拜，还是可以的。当然我主唱的会有点走音情况之下，我会先 邀请一些唱的比较稳的，我们先试着来唱、哦、这在我们过去课程里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就不再多提，但至少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专长上面呢能够多一点发挥。容许我还是以我做例子，好比说带诗歌这样子的话，我花的时间果效不一定那么好，那还不如让我去准备在话语上面的供应。我大概比较好辩诚信，逻辑啊这个推理上面呢比较呢专注，所以呢我来准备在话语上面或者在圣经的经文上面的一些分享，那就比较好一点，就条理上面比较清楚一点。好，就这样子啊。那你说还有一些呢，大家都不会唱诗歌，那其中有一个音感音质比较好的，就从他开始，甚至让他参与到大型的所谓的圣乐敬拜的训练课程里面，鼓励他。因为我们是小组教会，是小组来像教会一样运作，但是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群体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组聚集在一起还是一个堂会嘛，对不对？然后那样子的资源就能够上一些课程，让每一个小组里面要带敬拜的人就有一个敬拜学校，或者教导你如何带领诗歌的一个选曲，或者敬拜当中的一个参与，这样子他去学习回来很有帮助嘛，他自己也有增长，我们在小组的敬拜当中也能够更容易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也感受到神的临在。好，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我们彼此能够成长，每一个组员都有他专长的部分能够参与服事，就算不会的也可以再学习，这是在小组当中人尽其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挥。没有一个人说他什么都不行都是废的，没有的，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是用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会摊在那里，那你在批评神没有对你有恩典，没有任何的恩赐给你，神不公平哦。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就表示啊神有问题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要反省是不是我自己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这样说，有的时候是因为成长环境、家庭背景、学习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创伤，要这个时候在小组里面就得到医治了。我最弱的东西，我以前不敢碰的，现在在小组里面我得到医治，我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它，说不定我原来的天分在这里了。所以呢，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那样子，但是至少每一个人都有他服事的一个方向或是一个项目，让我们在小组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废材，每一个人都是人才。好，这是第三大点的 D。 再来我们看第五点 E， 每个组员都有服事的机会，因着不断的鼓励组员们在做中学的结果，小组长的负担比以前轻，并且在小组组员不断的向外服事与开拓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对于传福音的意向就更为认同，而小组的增长呢，自然就比以前更加的快速。我还是要再说明，要强调，小组的增长并不是目的，但是因为你健康，自然就会增长，那是必然性。那不是说啊，那这样增长不好，太快了，不是的，而是你够健康的话，就让它增长；不够健康，你不要强迫它。因为健康的身体自然就会发育的更好。那么在第五小点当中，我们看到是延续第四点讲到人尽其才，不仅仅能够发挥他的专长，甚至我们说每个组员都有服事的机会，不断的在服事当中，不是单向的，有的时候可能他有两三样都可以来发挥的，在服事上面大家可以轮流的替换，不是只有单向。你不能说他只会带敬拜或他只能带敬拜，好了，敬拜都通通交给你包办，那其他活都不让他做，这样太狭隘了。有的时候我们彼此还可以做一些交流，而且有一种替换的作用，不然他今天如果真的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啊，或是临时有什么事情，你说不可以啊，你不来我们就没人带敬拜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组员也能够操练。所以这是一个彼此当中互相在学习当中在成长，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学一边做，所以这相对来讲就是做中学、学中做，不断的操练。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小组不是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好就好了，因为有这样成长，所以呢会邀请新的朋友进来，外展的事工就出现了，带领人进到这小组里面就是带他信耶稣，不是增加人数，是让得救人数增长，增长的目的是荣耀神。在小组聚会当中新朋友进来人数变多，自然就分成两个小组，这就是在小组教会当中我们说自然而然的一种增长。那因为动力生命力强的话，时间点就会比较快一点，但我们不强调那个时效，我们要强调真正的在小组当中彼此的喂养。 这是第三大点，健康的小组教会在带领心智上的挑战。我们不要被世俗的价值观所转移了，我们要清楚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小组。好，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了。谈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课，重点就是当我们要转型小组教会的时候，小组教会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人与时间的安排。所以呢，只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小组教会中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边缘的组员，对小组没有参与感，服事呢是让老练的同工去做就是了，动都不动，还是那种原来的做礼拜坐在那里这样一个信徒。但是小组中的每一位组员都必须被挑战成为属灵的父老，他不是永远是一个小子，所以呢要使每一位组员在边学边做当中更新属灵的生命，两者之间呢要平衡，就是说他一边在成长一边要付出，永远在成长不付出，这个就是啊头大身体小。有的时候呢也不让他学习成长，就拼命叫他付出，问题来了，这头小身体大都不健康。我用这个比较粗俗的讲法，头大身体小或头小身体大都不健康的啦。有拼命做拼命做，做了很多，但是呢他从来不去在思想他的属灵的生命或者在属灵生命当中去做操练，他只是不断的在服侍外面的事工，做了很多，忙得要命，像马大一样。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强调，要提醒，在最后的结论，人与时间的安排我们要注意，不要一种什么都不做，一种就是什么都做，这两个都不健康的哈，要调整。再来第二点的结论，小组教会模式减轻了服事的压力，但也相对的增加了时间的压力。小组带领人每周至少要参加两次的小组聚会，一个是他所带领的小组，他要去照顾别人，还有这小组长也一样要被照顾，所以他要参与在小组长的课程当中或者小组长的聚集当中，那一个礼拜就有两个聚会了，一个去照顾别人，一个被照顾，这样会造成时间的压力，对于有家有事的上班族来说更大的压力，因为时间都不够，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可能会让他们逃避而不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或者这小组长的这个职务他们就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这样讲法说，那小组万岁家庭就破碎了、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在生命当中的调整，最后你就发现我会把工作放下来，因为工作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信仰是我生命当中的全部。真的啊，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才这样讲啊，当然因为我有这样一个领受，所以我放下世上的工作，全心全意或全职的来做传道人。可是事实上当你两相比较的时候，公司的加班或是业务上面的推展跟你在小组当中的牧养跟关怀，你最后会选择哪一个？一个是地上的存到永远吗？不会。一个是属天的会不会存到永远？会，这是最后的抉择，但是也不至于到一个程度说把家庭搞得破碎，那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至少在选择的服事的当中，你会调整，你会因为有压力你就会来依靠神，这是在转型小组教会当中小组长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压力，来自于时间的压力。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传统的这种大型的教会里面，如果积极参与教会服事的人，难道也不是一样要面对这时间的压力吗？只是这样一个时间压力变成分布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小组小组长上面，以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 10% 或 20% 的服事同工身上，那现在不是了，是在小组当中大家一起来承担。但你说这压力真的就不好吗？有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回来寻求神，我们才真正的来依靠神。今天是第24课，整个认识小组教会的课程在今天在这个时候跟您说再会了。但是我们说课程知识上学习到这告一个段落，但是实质上生命的历练跟挑战，愿神赐福你每一次的服事，更多的来依靠神，更多的能够容神一人。我是袁哲瓒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星期五